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今天可是碰到难讲的圣经了哈、啊、就是耶稣要去克西马尼园祷告。克西马尼园，陆家福音其实没把这个地方写出来，他光说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什么叫做照常，是怎么回事呢？
照常嘛，他往常平常就上了伯大尼，晚上就都去那边，还习惯了。
这橄榄山就是伯大尼是吧？上山祷告，下山到玛利亚家，是这意思吗？
差不多，他住在伯大尼嘛，晚上出城不是去到伯大尼。
这个照常呢，就是说到了伯大尼去住宿之前呢，他们先经过橄榄山去祷告。
那我不知道时间先后，应该可能吃完了去吧。
也有可能，他只是说照常往橄榄山去，他并不是说照常去祷告，对吧？
那从其他福音书是应该有去，他们是去祷告了。
我知道这天是去祷告，可是他七天天天出城去，他是不是天天都去祷告呢？
可能吧，照常有可能。
为什么这件事情可能？
而且越来越迫切了，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嘛。
他可能主要还是因为犹大知道在这个地方卖耶稣好卖，在这个地方百姓不在他边上，又还没有到玛利亚家，
也都蛮静悄悄的。
哎，他们会留在这个地方祷告，再往前走。
嗯，
所以门徒也跟着他。到了那个地方呢，门徒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啊。那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话了，说什么话呢？
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哎，这个话你给我解解好不好？这蒙哥就是不会讲祷告，也不敢讲祷告。尤其最近开始有人批评蒙哥从来没讲过祷告，我要保持这个惯例。你给我解解这种事情。
解解、
啊、对，
陆家没这么好本事。就是我听过，我只能说、
啊、你听过、哦、这好好，这你听过就好办了，说说。
比较多的一种想法啦，不见得一定是我心里想的哈。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这种我们是有点占便宜，因为就是说虽然主也三次预言他要被抓被卖啊，要受难啊，但是门徒好像有点稀里糊涂的嘛。我们现在回头看呢，有的时候就会责怪这些门徒，那常常拿这一天晚上呢当做一种反例来警戒教会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看教会最需要我们祷告的时候，警醒的时候啊，因为像彼得书里面所说的万物的结局近啦，所以你们要啊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那我们每一年开始啊，我们都在干什么？沉睡啊，是不是？
是要守夜祷告，是不是？
所以免得入了迷惑嘛。这迷惑就是往往就讲到说，你看聚会的时候怎么在打盹儿呢？聚会怎么还在闲聊呢？所以说有一些长辈就会比较严厉的责备，免得入了迷惑，不要让你们在。
哎，我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我至少我在我身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每次都是祷告的时候入了迷惑，
或者
祷告入迷了就睡着了。
我也会啊，所以说
你也会是吧？
我有时候晚上祷告太困了嘛。哎呀，陆家的小时候很多很多次。就是可能学习也迟啊，真的是已经快凌晨了，但我都想说，哎呀，我还是需要祷告。
你还是需要祷告，
我在睡，然后就跪着祷告嘛。 但是冬天不是说在被窝里面跪着吗？然后
你真虔诚啊。
一个祷告可能要分成三段才做完，因为祷告的祷告的睡着了，醒过来，哎呀，还没活完，继续祷告，又睡着
了。你这个小萨摩尔
啊。然后醒过来，想说啊，主要就连连我真的实在撑不住了，然后关灯，睡着。
有，你看主，难怪主耶稣这么疼你。哎呀，像蒙哥这种都是朽木不可雕也。你看那天门徒也试着跟着去祷告，就是越祷告越睡着。
是有这种说，这真的是撑不住。我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就拿我自己听四怀桃源，有的时候听。蒙哥的声音很催眠，最近好像睡得好像有点早了，这不知道为什么精力不够用啊。比群一个节目，我想说，哎呦，还有十五分钟啊，坚持一下，把它听完了。没有，哎，五分钟怎么就已经打得睡着了？
那你还不错，你至少只是听节目，蒙哥还要剪节目。你知道我一个节目剪下来可以睡了三个觉。你知道吧，就很麻烦的。那我想这个问题的中心在这里。第一就是说，门徒有没有试着祷告？他试着祷告了，可是他睡着了没有？睡着了，
睡着了，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睡着了是不是表示入了迷惑？
所以说这就是我听到的和我自己想的可能
不太一样。
对，传统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不够警醒哈，在关键时刻呢就是打盹睡觉，这方面会比较经常的被提出来。
因为底下主耶稣的确是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看起来至少睡觉跟入了迷惑是比较接近的啊，对不对？就是说如果祷告睡觉入了迷惑，你三国要两国结盟的话，那肯定是睡觉就是入了迷惑。但是睡觉是不是一定等于就入了迷惑啊？这个当天晚上门徒那个时候在睡觉，那肯定算是入了迷惑了。在别的福音说了，说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啊。路加福音没这么记呢，我们可以不讨论那个。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祷告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入了迷惑？
蒙哥这个问题很好像。
有没有一个可能，你已经入了迷惑，还在那拼命祷告，越祷告越入了迷惑？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像这样子概率总有一点的吧。
概率总有一点是吧？
明明知道这事要成就你，还硬要把它掰过来，上帝已经往给你很多的启示要往。
哎，你看嘛，这连主耶稣自己都举了例子，他举的例子，这个法利赛人站着祷告说：“我不像那个罪人。”这个法利赛人显然已经是在迷惑里边了。
他自以为。
他自以为到那个地步，他还在那祷告，他不是越祷告就越入了迷惑吗？
心安理得，照样。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在这个祷告的行为，或者那一刻的祷告。
我并没有因为我祷告睡着了自己定罪自己，我
自责是吧？
不会这么想。
因为你睡在天父的怀里嘛，那当然很好。
主所爱的必让你安然睡觉，你祷告的睡着，听到睡着，不是很好吗？
对啊，有一天我们活着活着就要睡到主的怀里嘛，总要练习练习嘛。
现在回头想想是甜的，你知道吗？
对啊，
不是那种责备很苦的。
就像你看你儿子祷告，假如你这个小儿子过来开始祷告，你看他祷告睡着了，一定觉得很可爱。你不会把他摇起来，嗨，小子，还没祷告完，赶快再继续。
没有，我每次要陪他祷告，他说我好困，爸爸，我好困。好，爸爸带你祷告。都要睡着了。
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事情是这样。那当然，我们前面的节目已经讲了，这一天晚上是特好睡，因为不但累，而且吃饱了，是吧？
吃饱了又照常出来，哎，是挺累。
但是这一天晚上，主真的是要他们祷告。为什么他们如果祷告就不会入了迷惑？你觉得根源在什么地方？那一天晚上门徒要是真祷告，他就不会入了迷惑。假如不入迷惑的门徒是什么样，我们暂时摆在一边。为什么那一天晚上主要他们祷告，而且告诉他们说你不祷告你肯定要入了迷惑？
卖人子的要来
啊，差不多。因为那一天晚上主要他们陪着他祷告，那个祷告的内容与方向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说祷告这件事情就能够使你不入迷惑，而是说你得知道祷告的方向是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你这时候要祷告，那个才是重要，
甚至还不是长短。
你光是祷告绝对不保证你不会入了迷惑，当然更不保证你不会睡觉。那一天晚上假如门徒不迷惑，主耶稣在那边祷告，他的祷告内容是很清楚的，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现在难题来了，难题来了，陆家，假如你那天也在三个门徒中间，然后你没有入了迷惑，那你怎么祷告？
我怎么祷告啊？
啊哈，你除了跟主耶稣说爸爸我好困以外，你还可以说说。
我这样有点占便宜。
就是
因为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其实做了很多的事情。路加福音这里没记嘛，但是约翰福音那边补充的是很多的。
哦，约翰福音里面主还讲了好多话。
就是所以说那天门徒为什么会累，因为可能
为什么困
结束之后
讲
了很多很多，又给他洗脚，洗完脚了又跟他们新的命令，
把脚一洗就更好睡了，
跟他讲要什么，他是真葡萄树啊，然后他要临别了，为教会祈求，为他们祈求啊什么的。那天晚上我估计他们听到也是听了很多很多，然后又要拉出去，然后照常又要去祷告
啊，
是可能看这个老师那天晚上真的是很迫切的，就可能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还要赐给他新的命令，这些东西有些还是第一次听，但我觉得是约翰他应该是挺认真的一个了。
对，那天是彼得、约翰、雅各三个一起去，现在加个路加嘛。
换我也想说，主，你可能讲的太多，我记性不好，一下子有点忘记，但是可能他，主你要被卖的这件事情可能会放在心上。
那你还没有跟我们讲啊，就是你在旁边的话你会怎么祷告，假如他们都入了迷惑了，大师兄他们都睡着，什么孙悟空啊沙和尚都被抓走，只剩猪八戒了那你到底要怎么祷告，一个不入迷惑的门徒当天晚上他怎么祷告吧？
我估计也入迷惑了
就是假设你不入迷惑嘛，这个你不能把这个命题否定掉，对不对蒙哥这个题目出的有点得意，我觉得这个题目能够难倒很多人，包括蒙哥自己。假如你不入迷惑你怎么祷告？
不入迷惑
怎
么说啊，
就是了，这会儿你这个怎么说可用对了，怎么说，
或者说为那个刚刚在餐桌上那个，就是说
为犹大祷告，
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对，有一点点信息在那里。
那你那个祷告也跟主耶稣找个和尚牌子点嘛，你总不能一边唱三国一边唱水浒啊。
就是我们的话可能在当时没这么高深吧，就是
哎呀呀呀呀，主耶稣既然说我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高深也好不高深也好，这他
你说我们现在要祷
告嘛，
还是在当下的，在那天晚上，
当然是我们现在穿越回去嘛，主耶稣这样讲就表示那些门徒应该有一个对的表现，请问那个对的表现是什么，除了不睡觉以外文科今天不放你过的怎么闪不掉
祷告加添主耶稣心力
怎么样加添他的心力法
因为主可能日子时候要到了那怎么说呢，要去受难的，可能这一切
这个答案其实不错，但是你这个灵感从哪儿来的？
灵感啊，不能说主耶稣软弱吧，就是
你可以不用形容主耶稣啊，怎么样，
就是体会耶稣的心肠，就希望他能够
多保重，为主自重，像我们去丧事礼拜一样，是吧？
不能这么说，因为主耶稣又完全又坚强，你看家庭的心理，就是陪他了，就是陪他。
你看看 BB 蒙出来了吗？
就是陪他。
我问你这个灵感哪来的？其实你这个灵感肯定和这个四十三节讲的有关系，有一位什么？
天使从
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为什么有天使要来加添他的力量？那肯定是因为主耶稣需要这个力量。当主耶稣需要这个力量的时候，第一个他没有求父差一位天使来，他求谁啊？
求这些门徒陪他呀，
求三个门徒，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字，就是真的是太好了，陪他。哎，你对他在说什么，他在想什么，不必全盘了解，可是你可以求天父增加他力量，你可以在旁边用你的祷告，用你的警醒来托住耶稣。这里所说的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祷告其实是为了你自己，你如果能够警醒，你就能够陪伴主，而不是说主这个大祭司在父面前的祷告要你在旁边插嘴，你怎么插嘴吧，对不对？
嗯，
只有你小儿子能够插嘴，就主耶稣说父啊，他说阿门，对不对？你若愿意，他说阿门，就把这杯撤去，阿门，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阿门，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阿门。你除了能说阿门还能说什么？你插不进话去的嘛。主耶稣其实是要门徒干什么？要陪他，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他其实不是在说你们不能同我和父办交涉吗？帮我说几句话呗。不是啦，这个祷告是为了你们自己能够警醒，你警醒了要干什么？当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后来，因为你们没有做，神从天上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的事情。这门哥这个歪理接的怎么样？
不能说歪理，其实也是有道理。
歪理当然是有道理，要不然怎么叫歪理呢？哎，不过照着我们老师傅保罗的规矩，你要讲一个解释出来的，一定要有经上的话为证。诗篇69篇不是说吗？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那个指望不只是到了十字架上，他那个指望其实从克西马尼园就开始了，就是门徒呢，因为入了迷惑，因为睡着了，就没有在这个最荣耀的事情上啊，去体恤主，去安慰主啊，或者用路加的话讲，去陪着主耶稣，对吧？
很多时候还主是很完全，什么我们也什么都不会。你说那个时候跟着主3年半，你说你讲道也不会，很多事情好像都不会。然后像我这样稍微灵魂苏醒一点，那么3年好像自己太多太多不会。最简单的就是旁边待着啊，做做饭，买买东西，对，陪陪坐着听着。
你能够陪陪主，挺好，挺好。你知道这个门徒啊，那天晚上啊，其实你把几个福音书加起来看，他们睡着是好多原因的，而且没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两个讲的，这一大堆原因。你照着马太福音看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对他们说了，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
软弱了
、这个警醒呢，显然是要照着他们心灵的愿意去祷告，让他们能够醒过来。所以你看这个，假如陆家那边时间晚一点，蒙哥上节目就先问他个问题啊，这样他就醒过来了，是吧？
这个还是有点效果，有的时代打盹。
没，但是到了马太福音这个26章43节的时候啊，他就讲了门徒为什么睡着了呢？因为他们眼睛困倦。这个眼睛困倦，这不是废话吗？哎，可是他讲了眼睛困倦呢、就表示呢，这是真实的原因之一啊。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他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原因呢。路加福音45节怎么说的？
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哎呦，这个是一般不太仔细看不会想到的。
你以前晓不晓得这两个字在这里啊？
没有。
哎，蒙哥也不知道，这里讲得很好哎。
这个忧愁还能都能睡着，想太多，又害怕又愁烦，这还能睡得着？于是越想越醒了咯。
越想越醒。蒙哥很多时候就是说，哎，想不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躺到床上去想吧。那你当然知道，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他们这个忧愁都睡着，这忧愁是什么？叫做忧愁呢？这个忧愁跟主耶稣的这个极其伤痛，或者其他福音书讲的说，这个我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啊！这是不是同样的忧愁呢？
门徒能愁啥呀？
哎，忧愁跟忧伤是不是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原文解经又需要用到原文的地方。
嗯，蒙哥赶紧看一下。
哎，人家的圣经是英汉对照、中英对照啊，蒙哥的圣经是方圆对照，各种是方文，一种叫原文。路加福音22:45，这个忧愁是讲到什么呢？He 就是 Jesus, he found them sleeping for sorrow.
Sorrow, 忧患，
难过，就是心里面，这就是忧愁。哎，那我们看看这个马可福音好了，马可福音里面讲到心里甚是忧伤，这是马可福音14。哎，
主好像甚是忧伤。
对，主是甚是忧伤，我们就是要看他们这两个忧伤啊，是不是一样？因为从33节、34节啊，
嗯，
连续的在说啊，中文的翻的其实已经很传神了。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钦定本的是怎么翻译的呢？前面是说 begin to be sore， 这样一个地方有伤啊，啊，受伤了，伤口 amazed。极大的伤口 and to be very heavy， 很沉重，很沉重，没法测量的一个难过，叫做极其难过。
嗯，
34节他说 my soul， 我的灵魂是 exceedingly sorrowful， 超乎寻常的忧愁，超乎寻常的忧伤啊，虽然用的是同一个字，当然我们啊，要是讲到真正的原文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去查这个编号字典呐、啊
嗯，
啊，看看这里所用的字和希腊文那个号码是不是一样，那你可以拆个80%。但是就算它是一样，这有程度上的不同啊，这程度上的不同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
嗯
嗯，那
是
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哎，我们要想想也知道，主耶稣的忧伤和门徒的忧愁是不一样的。门徒愁啥呢？
门徒
愁啥？
愁啥？嗯，要被卖，卖人子。这个卖好像主这天晚上说了很多。那主的忧伤就是他想到要跟天父之间要分开了，可能这个门徒没办法体会。
你这个是有学问的解法。主耶稣不是怕死，他也不是怕疼啊、
哎，
他更不是怕上十字架，他是干什么？
祷告就是父啊，你若愿意嘛，但是父还是照样叫他喝这苦杯啊。
那个杯的内涵是什么？
内涵。
那个悲的实际是什么？
他悲去了人因为罪所带来的咒诅了，那父要掩面不看他。
哦，那你用再白话讲一讲，再给我们解释清楚一点，主耶稣为什么心里忧愁，极为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些字写一写排一排很有用啊。你夫妻吵架也可以拿出来用，你都已经讲出来了。只是说你在讲出来的时候、嗯、你要知道说在别人听起来那个新鲜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所以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新鲜了、
嗯、
可是就一个有成见啊或者出信的弟兄姐妹，他直接就是想说哎呀要上十字架，所以很难过，我觉得很疼，所以怕死。
嗯，
其实不是，那是什么呢？
就直到这个祷告的时候，天父和主耶稣还是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他还借着他自己啊，将父的心意啊，他要说的话啊，成就的事啊，就传达给这些门徒啊。
嗯，
但是对于主耶稣而言，他来到这个世上，从这个婴儿一直到今天晚上，就像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快要来到。耶稣从来没有和他自己这位祷告天天教导门徒的这位天父啊彼此分开，因为常在一起嘛。怎么说呢？
还有没有呢？
有，就是你要顾虑挺多，因为我一下子要从跟蒙哥查经跳到跟福音朋友聊。
我决定我要把你送到东明那边去留学。
留学，
把你送到美国留学。对，我们东明博士呢，这个三日不见呢，怪怪。他现在可以把很复杂的观念，他用一句话给你讲清楚。那陆家呢，就是把一个很简单的观念，用很多话把你讲不清楚。所以我要把你送到他那边去拜师学艺。
是要学。
其实就是你最后所讲的，他 他要与父隔离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嗯，
你一直都在讲这个答案，只是对于听的人，他要很清楚的知道那个观念是什么。
嗯，就是
父要掩面不看他，这是你自己已经讲出来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跟父那个交通是从来没有间隔过的，那个东西叫做苦悲啊，而不是说肉身所受的苦，那当然也在里边，可是他来本来就是要成为戴罪的羊，
没办法跟老爸见面了，因为他是他的独生爱子。嗯、突然间，老爸也不理他，这种懂事的孩子会特别难过。
嗯，还有呢，就是罪。哎，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啦，现在的人发财啊，都是发假财，这个发财都是看时间发财，就是说你这个股票很高的时候，你要是知道明天要掉下来呢，你把它变成现钱呢，你就发财。你要是不知道在那一刻把它拿出来变成现钱呢，到了第二天股票掉下来，你回头你就知道了，哎，昨天那个发财是发纸财，发假财，对不对？
嗯，数字上，
哎，全世界这么多人在发财，哎，你看中国有这么多的贪官把他们的黑钱运到美国来，哎，要不然美国政府恐怕都要垮掉了，是不是？经济都要起不来了。但是你光看见这个贪官和他们的小孩啊，和他们的亲属啊，啊，坐飞机，你没看见贪官的人民币啊、美金坐飞机，为什么呢？这都是数字转账，知道吧？
嗯。也没有数字转账、这个有个贪官家里藏了十箱人民币
啊，十箱人民币那太傻了。像比如说前一阵子那个什么南美那个喜欢跟美国唱对台戏的那个宝贝，哦，他叫那个 Hugo Chavez， 就是委内瑞拉的前总统，已经死掉了。他大概就是在2011年吧，决定把这个委内瑞拉的黄金存底啊、全部运回来，他不要摆在纽约啊、伦敦啊、瑞士这些地方。他一共运了200多吨的黄金，那个就不是纸钱了，那是真钱啊，要看见大船来搬的，很重的。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东西呢？就是所谓他担负了世人的罪啊，那绝对不是转个账而已啊。
是，
所谓世人一切的罪呢，就是你的罪加上我的罪，我所有的一切的污秽，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全部切切实实的加在这个圣洁的主身上。
嗯，
因为他从来不被罪所胜，他现在会被这个罪的压伤啊。什么叫做压伤啊？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观念。首先我们光知道罪中之乐，不知道那个罪的可怕，罪的本质，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接触到。就好像你看那个神怪片啊，那个美女突然变成野兽变成鬼怪那样，很可怕的。我们没有真的面对那个罪的污秽与可怕，你只能说我们尝到了一点罪的苦果，了不起了啊。其次呢，就是说这样的污秽，这样的邪恶，这样的黑暗，压在那个圣洁的主身上是什么体会，什么感觉？哎，那更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把你突然变成一头蛆丢在粪坑里，比那个还糟糕。所以这个大概是主耶稣心里面难过、忧伤、极其忧伤、几乎要死的大致方向。那门徒的忧愁是什么回事呢？跟这个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门徒的忧愁，
门徒不可能完全知道这些事情，虽然睡着了，忧愁总比不忧愁好，要不然那真是太没良心了。只是这个所说的门徒忧愁，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哎，这个值得咱们大家想想啊。今天节目时间啊差不多了，那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呢啊留给听众朋友忧愁忧愁呗，咱们下回再接着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 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